印光大师文超显读，先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普通讲表第六面。普通讲表第六面，附表七。附表七。念佛色心方便法，那么首先呢，我们解释这个标题的意义。那么我们这次的印祖文钞的两个主题啊，第一个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第二个主题呢，是以身信愿持佛名号。那么第一个主题的内涵就是啊，属于一个邪道的通途。换句话说呢，我们身为一个大乘的佛弟子，我们应该要观察一切乳母的众生，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受了种种的苦恼。那么，我们为了要救拔一切的众生，解脱生死的缘故，所以我们应该要追求无上的菩提。所谓的"为利有情厌生佛"。那么，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就应该要许下这样的誓愿。这个就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那么，为了要达到成佛度众生的一个目的，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以身信愿持佛名号，这个是达到我们成佛的一个方法。那么要根据一切师地论的分判呢，一切师地论的意思呢，它以菩萨的业力为根本法门，以菩萨所修的一切的六波罗蜜为方便法门。那么要以净土来说呢，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就是根本法门。那么以身信愿持佛名号是一个方便法门，这叫方便法，达到我们成就圆满佛果的一个方便。那么念佛色心。那么这个念佛色心呢，就是说呢，这个色心啊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的法界啊，我们有人的业因、人的果报啊。那么我们想要从人的法界要超越到佛的法界，那么这整个法界的转变的根源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要有变化，要加以修正啊，所以讲色心。那么怎么摄心呢？念佛啊，以这句佛号来摄使我们这念心啊，使令我们这念心呢，受到这个佛号的熏习啊，慢慢慢慢的啊，由杂染而转成清净啊，由凡夫的法界转成佛的法界，这叫念佛摄心啊。那么这是这个主这个标题的主要内涵啊，我们看这个。这个标题的内容好。那么这个念佛色心方便法呢，这个方便法门啊，是这个成佛的法门，当然是一个大乘的法门。那么这个法门的内涵呢，根据印祖的意思啊，它是根据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都摄六根精念相续啊，这是这两个内涵啊。那么都摄六根呢，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啊，成就一个专注力。那么净念相续呢，就是实际成片334，成就一个相续力啊，就是两种力量啊，一个专注力，一个相续力啊。我们加以解释啊。那么这个一句弥陀念诵听啊，就是呢，一句弥陀是我们所攀岩的境界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所皈依的境界了啊，万德洪明。那么这个万德洪明在我们内心的这个造作呢，是所谓的欣喜啊。它是有三个次第啊，念就 就是这个念从心起啊。那么这个佛号呢，怎么会有呢？从我们这一念的信心跟愿力啊，这个信愿的心啊，那么如理的作意啊，给创造出来啊，如理作意啊。那么如理作意以后呢，这个时候在第二个次第诵，靠我们嘴巴的这个啊嘴唇的活动啊，把这个声像给创造出来，使令这个左缘境更明显啊。前面的念从心起呢，我们只是一种皈依的心情啊，并没有声像。那么靠嘴巴一活动以后啊，就创造一个明显的声像。那么把这个声像创造出来干什么呢？听啊，再把这个声像给听回去，再听回去啊。那么这样子的这个佛号呢，这个万德洪明经过我们这三个次第的运转啊，他就能够所谓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就是相应，我们这个心就跟佛号相应。换句话说，我们这一念心啊，就跟阿弥陀佛的功德大海相应啊。要以印度大师的说啊，啊，集中身心投大觉海，就是这种境界啊，就是一记弥陀念诵经啊。那么这当中的内涵就是专注力。这个专注力啊，我们前面讲止啊什么它的时候啊，什么叫专注力呢？就是善取所缘境的相貌啊。我们啊，我们这念善断的心啊，你刚开始抉择一个所缘境啊，当然前面说过啊，我们最后的抉择是以名号为我们的所缘境。那么这个时候在修行的时候，你必须要使令这个佛号的声像在你的心中呢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使令这个佛号在你的心中呢，这个明了的心中呢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这个叫做善取所缘境的相貌。如果你的佛号根本在心中没有办法清楚分明显现，你根本谈不上念佛，你只是随口溜过，随口溜过啊。所以这个地方倒是蛮重要的，都摄六根啊，你不能再打其他妄想，一定要使令你的所缘在心中显现啊，这个就是专注力。我看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啊，他也讲一个譬喻说啊，这个专注力啊，好像这个猫啊，这个猫呢，它在老鼠的洞口啊，它在这个寻求那个老鼠的那种境界是一样。这个猫啊，两个眼睛呢，就瞪着这个老鼠的洞在看，特别的专注啊。那么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这一念心如何的去取佛号的真相啊。那么这两个道理是一致的。的专注力，那么单是有专注力是不够的，继续要净念相聚啊，就是十际成片三三十啊。那么使令我们这种取所缘境的动作呢，要重复啊，前一念取到了所缘境，下一念还要再取到所缘境啊，必须使令这种动作要相续下去啊。那么当然这当中会有一些困难。那么困难怎么办呢？印祖讲出一个方法啊，十际成片三三十，就是呢，你可以以十际佛号为一个小循环。那么这十际佛号我们分成三段啊，三句三句四句啊，分三口气来念啊。那么这样子呢，一方面能够调气，一方面能够摄心啊，构成印调啊，容易摄心啊。那么这个是印祖的他。用这个方法来调气摄心，使令我们在整个佛号在心中运转的时候呢，他的佛号不容易失掉，不容易失掉啊，他能够在心中呢一次又一次的显现出来，他有这种力量啊，十际成片三三十啊。那么印祖他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五点计数法。这个五点计数法它的来源呢，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差不多是在三年前到四年前左右啊， 那么学人那个时候跟我一个同届的师兄弟叫净法法师，净法法师。那么住在文殊院里面呢、啊，那个时候我讲经的因缘比较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进修。那个时候也是以持名为主，一方面呢学习小止观的方便法，一方面念佛啊。那么那个时候我隔壁的一个同窗呢、啊，他就是他那个时候闭关，所以我那个时候一方面进修，一方面等于护他的关。他护关怎么用功呢？他在关中呢，就是拜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啊，一天呢拜三千拜，每一拜佛号当中呢念十句啊，他也是三三四啊，下去的时候六句啊，分成两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啊，然后到底的时候又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这个时候头碰到地，起来的时候四句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所以他每天呢、啊、是拜三千拜，那么。上万生活好，那么他这样子用功，用功了三年一千天，他整个家行是三百万拜佛号，念了三千万生活。那么我看他这样子用功也是不可思议，一个人能够，我跟你说你用功个七天呐、啊，一天三千拜都拜佛，你要用功个三年呢、啊，这件事就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一个人能够拜佛拜三千拜，拜三年。这件事是不可思议。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好奇，我看他拜佛的时候、啊、拜了三千拜啊，但是他的相貌看起来也非常积极，一点都不心浮气躁。那么我就问他说，你当初呢是什么技术呢，能够一天拜三千拜，这个技术是个问题啊。他告诉我说，他主要的就是以二十五颗的念珠啊，那么拜一拜掐一个，那么二十五颗敲完以后呢，他就是用这个五点技术法啊，啊右边的上面，然后右边的下面，然后到左边的下面，左边然后到中间，顺着这个时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五点技术法啊。那么他这样子能够用三年呢、啊，我想一个人能够用这个方法用三年呢、啊，一定有他的殊胜处啊。我就用他的方法来练，哎，果然不错，这个方法的确是好。容易摄心，容易摄心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我当初就把这个方法给取下来啊。那么用了三年多，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啊，所以把这个法门也提供给大家啊。那么这个法门呢，有四点要注意啊。我们看下面的啊，第五点技术法啊。那么这个法门它也是跟十一地弥陀念诵听十地生篇三三是配合啊。你每一个点。也都是练十句啊，根据净法三个方法，一个点练十句啊，所以他一片呢，他一片呢、啊、就是五十句佛号。那么因为印度他很强调，你打坐的时候是不能掐住啊，身劳神动，久者成病啊，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就必须要五点来计数啊，你一片是十句，那么你这一坐练个十片就是五百句啊，练个二十片就是一千声佛号。那么在这个念佛当中呢，有下面有四点要注意啊。第一个，安置定轮，令心下沉。那么当初呢，净法法师他这个法门，他在使用的时候，用三年当中啊，听他的描述呢，他这五点不是安置在地轮，他是安住在这个虚空中，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动态，他是在拜佛当中。后来我把这个方法取下来，我是在静中打坐的时候练啊。那么打坐的时候练呢，就必须安置地轮。这当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从表法上来说呢，表示我们是依止大地。什么是大地呢？菩提心就是大地，生长一切万物故啊。菩萨的功德呢，都是依止菩提心而能够升起啊。光是的菩提心所修的一切善法都是摩耶。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呢，以这个大地为依止，这个大地就表示我们的这一念的菩提心，这是一个标法。那么从调身的角度来说呢，令心下沉啊，这个天台小止观啊，他在讲这个所缘境的时候啊， 他讲出这个所缘境有体真执、系缘所境执，啊，还有自心执，有三种啊。那么刚开始最容易下手的是系缘所境执，啊，那么系缘所境执呢，智者大师他提出了几个点，啊，几个，第一个，眉间是一个点，胸口是一个点，下丹田是一个点，脚掌是一个点，大地是一个点。不过智者大师他提出一个说明说啊，腰部以上的点啊，只能够当对峙，不能经常用。你经常啊，自信在眉间啊，你有头痛。所以这个眉间这一点是你昏沉的时候啊，你用来对峙昏沉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不能够经常使用。我前一段时间呢，到这个水里一个道场去啊，讲课啊，有一个法师来找我，他说啊，他念佛的时候就头痛。我说念佛的时候呢是极静住，怎么会头痛呢？我问他你是怎么念？你是不是观想观相？他说他没有观想观，他也是持名。啊，那么持名他也是根据印祖的方法，一记弥陀念诵经啊。那他怎么念呢？他就是啊，把心啊放在耳朵那个地方啊，注意听那个佛号声音。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心之所在，气之所在，气之所在，血之所在。你的心啊住在耳朵啊，你的气就跑到上面去了，血液也跟上去了。那么你这个气血一上中以后啊，你可能你如果懈怠的人还是没有什么感觉。这个人法师啊，他一天念佛念相当多，他的气血就永远浮动在上面，身体就受不了。所以这个人也是精进啊，啊头痛啊。所以我们讲一句弥陀念诵经，其实他听那个佛号的声响啊，佛号的声响是遍满法界里，不是在耳朵的地方啊。声响是没有一个方向性的，遍满法界里。所以你要注意，你的所缘境是一个声响，不是耳根，不是人闻的耳根，而是所闻的佛号。而所闻的佛号，自从你的嘴巴创造出来以后，它是遍法界的，遍法界的。你是取那个遍法界那个声响，不是要你心地住到耳朵上啊。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定要使你内心下沉。那么，在这个五点当中呢？这个位置最下层的就是地轮，大地。所以智者大师他也赞叹这个大地啊，所缘境的这个地轮非常的好。而且静坐的时候啊，你一直大地住啊，你感到非常的稳定，气血也容易下升。那么你气血下升以后啊，你那个甘泉啊，水啊，水道会从你这个身上慢慢的往上掉，你这个打坐的时候不容易口渴。啊，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要让火下降，啊，这个水上升，啊，这个外道说炼丹啊，就是这个甘泉在上面，下面是火，这个是对的。如果你火在上面啊，水在下面啊，就好像烧锅子啊，这锅子没有水一样，就把锅子给烧破了，这个危险。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念佛的时候，这五点一定要安置在地球大地上，啊。它在大地当中呢，在实际移动当中呢，活动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第四、第五啊，这个地方要注意。第二个，所言形象清楚分明。那么，你这五点是一个方便啊，色心的方便啊，因为有这五点的运作啊，有一个好处啊，你的符号哪一个地方不清楚的，你马上能够发觉，因为。你如果打妄想啊，它这五点呢、啊、有一个好处，我后来体会啊，它能够帮你觉察妄想，就是说呢，你打妄想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念到哪一个位置了，你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知道打妄想，因为你这个走动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啊，那么这五点是一个很好的方便，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所言的形象。还是佛号，还是佛号，你只是依止这个来移动而已，啊，你要所善起于所缘境的相貌，什么是所缘境的相貌呢？就是声相， 你在取所缘境的时候不要取错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你还是应该去取符号的声相为所缘境，这个地方要注意，不是取气息，也不是取这五点啊，这个要清楚。第三个，宁可少念不可草率。你刚开始在这个运作这五点的时候啊，你不要急，不要求快，你把每一片的每一点啊都练得清楚分明啊，每一点里面有十个符号都练得很清楚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念佛要有要求品质管制啊，就是说你啊，你刚开始念佛的时候不要养成一种啊随口溜过的习惯。这种你说他是老修行师弟，他念我念了十几年，但是你呢看他念佛啊，那心乱七八糟，一点都没有进步，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进步。但是你说他没有念佛，他一天也念得很多，这种就是这么境界，上不去但是也下不来。怎么回事呢？他刚开始就养成坏习惯啊，他也不要求专注，也不要求啊，那么这个妄想也不对视，这个是很不好的。好，你刚开始你宁可老老实实的啊，从第一点练到第五点啊，那么你中间有差错，你刚开始宁可前面的都放弃重来，这有个好处。你要练到第三点第四点，你不知道哪一点的时候，这片重来，这样子对你会有一种警觉作用。就像这个小孩子啊，你规定这个小孩子，你现在开始从东边走到西边划一条线啊，那么他当然不听招呼，他跑出去，你首先打他一下，哦，你首先打他一下，他第二次走的时候就会注意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难在哪里？难在你啊打妄想也没人管你，你自己要不督促自己啊，你实在是很难面对你自己的烦恼，很难，因为你打妄想没有人管你，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啊，你宁可啊，你刚开始你严谨一点啊，你练到的我只要这五点不是相续的练完了、啊、中间有任何的妄想把我牵出去了，指令我这个五点模糊了，我这点不要，这片不要，这片我不要，我重来。那么你这种决心啊，它就能够使令你的心啊容易收拾，容易收拾啊。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宁可少念不可草率啊，你宁可要求清楚清清楚楚啊，不要贪多啊，这第三点要注意啊。第四点，先依技术再求圆融啊。当然我们练到一个境界的时候，那就是符号根本就是啊，练得无练，无练而练啊，那没有什么技术不技术的。但是我们刚开始啊，我们宁可啊踏实一点啊，你规定你这一做十片二十片，先有一个规定的一个要求的目标，要求你我这一做我练完十片才起坐啊，我练完二十片才起坐啊。那么二十片是指完整的片数哦，中间有这一片里面有切线啊，打破一个角、啊、这片就不要，完整的二十片，这个人就不简单了。完整的二十片啊，最起码要四十分钟，最起码要四十，而且你当中妄想要很少。如果你打妄想啊，这片一个一个都不算了、啊，你四十分钟还练不到二十片。但是他这样子练下去呢，你对佛号那个力量会不同，完全不同。你经过你这样子很专心的很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内心啊，心理所缘专一安住，心理所缘相续安住啊，你跟佛号的感觉会不同，那个相应的力量就不同啊。我们这次的印祖文韬的考试啊，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属于较量的考试，就是笔试，第二个是属于正量的考试。正量考是怎么考呢？我陪大家做二十分钟，就是练这五点基础法。我想知道你二十分钟练几片，然后我会跟你谈， 你整个过程当中你的所缘境是怎么个情况，我一听就知道你是什么境界。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刚开始，你现在我们早上有直进，中午也有，晚上有直进，你先试试看，把这五点安置在大地，一直持续离地而住，然后你练练看啊，你练练六字也好四字也好，把每一点里面放十句佛号啊。那么你严格要求你自己，你中间有插座这一片都不要，你听我的话，你宁可不要养成一个随便的习惯。你说我这十分钟才练三片，没关系，任何人刚开始都是从这边下手，但是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你以后啊会不断增上。如果你一开始就养成一个坏习惯，以后谁也没办法调整你，你自己也没办法。你说你有没有练佛？有练佛，练得怎么样？就是这件事就不知道了。好，所以我们啊，我们做二十分钟啊，我来看看你练几片，然后看你内心的状态怎么样，那个明了性、积极性怎么样，我一听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情况。好，那么这是我们考试啊的这个题目啊，这个是占50%，跟期中考的较量和平均起来啊。但是我不一定说你练多我就给你高分，不一定啊，我要看看你这个跟佛号你这个专一的情况、相续的情况，我会问你几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念佛摄心方便法啊，我们再看第七面啊，第七面。那么破除恶障，前面的啊五点计数法，它是一个使令我们内心跟佛号专一安住、相续安住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在这个方法在我们的内心造作的时候啊，是有障碍的，就是我们在念心跟佛号啊中间有障碍。什么障碍呢？一个调举，一个昏沉啊。实际我们在念心本来是应该跟佛号通声靠倒，但是你在靠倒的时候你没办法去接近佛号，为什么呢？调举障碍你，昏沉障碍你，这两个障碍啊。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调举跟昏沉这两个贼啊，它的相貌给标出来，标出来以后我们再说怎么对治。我们再看，先看调举啊。这个调举的形象呢，就是心不极静。那么心不极静就是说呢，我们啊本来我们这一个功课啊，我们的内心的意识啊是要以佛号为我们的所缘境啊，心离佛号专一安住，心离佛号相续安住。但是练了三分钟五分钟以后啊，我们这念心啊就向外流动了，就离开了我们所缘境，就忘掉了我们所缘境，那么就跑出去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里面啊，造作活动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叫做心不极静，就是把所缘境给忘失掉啊。这个是属于贪啊，贪心所收手收拾啊。那么这当中呢，这是讲到这个调举的相貌是不极静。那么怎么办呢？这以下啊，普利道师地列论啊，宗喀巴大师他提出两个办法。第一个，观苦等过患，令心生厌离啊，这第一个。那么观苦等就是不净了 啊这种过患了、啊，实际我们内心对于我们所爱着的境界生厌离心。这个地方是这样，这个地方倒是蛮重要。观苦等过患，令心生厌离。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佛陀在《法华经》啊，他讲出一件事啊，就是这个我们讲业处啊，啊，在这个《清净道论》讲这个业处。什么是业处呢？这个业的造作啊，就是啊。我们一个人啊，哎，我们经常喜欢去一个地方啊，去那个地方造作啊，那么这叫业处。那么我们凡夫众生的业处啊， 我们对我们来说呢，最熟练的业处呢，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五种境界，是我们内心最喜欢造作的业处，我们最喜欢到那五个地方去啊。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在《法华经》啊，佛陀讲一个譬喻说啊，他说有一个大富长者啊，这个大富长者有种种的宝物啊，拥有很多的儿子。那么这当然，这个大富长者在家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小孩子就是听大富长者的招呼了啊，相安无事啊，也活得非常的快乐。但是有一天，大富长者就离开了家庭，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么这个小孩子就失去了这个他的父亲以后啊，大家就开始颠倒了。颠倒了以后啊，就是很多的蛇也跑进来了，一些的野干呐、啊，一些的毒虫都跑进来。那么这个小孩子也不知道这个毒蛇的过患呢、啊，就跟他们玩在一起了。啊，这个地方的搞得也很脏，乃至于最后就整个房子就起火燃烧，起火燃烧。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大富长者回来以后，哎呀不得了啊，这个子女啊，在这个大火当中啊，跟那些毒蛇搞在一起，非常的危险啊。这个时候，这个大富长者一过去啊，就跟他说：“哎呀，你们啊，这个房子不能住了，啊，怎么办呢？在外面呢、啊，有一个这个很大的车子啊，有三部车子啊，啊，你这个车子啊，能够趁着你啊，在这个虚空当中啊，到处游玩啊，神通三昧啊，种种的快乐啊。哦，这小孩子说哦这样子啊，那么就把这些内部的这些野干毒蛇给放弃了，那么也把这个三界的火仔也放弃，就跑到外面去了。”跑到外面去以后呢，佛陀就给他一部大车，而不是给他三部车啊。这个比喻呢，佛陀呢为了一佛乘的缘故而分别说三、啊、那么这意思就表示说呢，我们内心过去的业处啊，我们内心过去是习惯于在五欲的境界里面活动的，我们过去是这种思想，很习惯的，而且我们好像也不想改变，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念佛的时候，毕竟佛号我们是皈依的，没错，但是它是一个生疏的境界，所以你在佛号当中呢，心里佛号专一安住，心里佛号相续安住，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所以我们的心中随时会跑出去，又回到我们过去的业处去活动，就这种境界，因为熟境界嘛，很习惯，那这怎么办呢？观苦等过患，这个时候啊，智者大师就是说、啊，何则无益的方法？你思维啊，这五个业处啊，不应该是我去的地方。一种财色名食睡，怎么说呢？譬如燕贼啊，夺功德故，你就思维啊，这五个处所啊，里面很多的燕贼、啊。我这个好不容易赚了很多的钱啊，把这个钱保存起来啊，辛辛苦苦啊，哎，这个贼一来把我钱都偷走了。好，那么五欲亦复如此啊，夺功德法财故，你思维这种业处啊，它就像贼一样的破坏你的功德啊。譬如冤贼夺功德故，第二个，譬如毒蛇害慧命故。那么我们啊，身体很健康啊，心情也愉快啊，这个身体啊能够啊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被毒蛇咬到以后，这个生命就死掉。那么五欲亦复如是啊，那么它会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在这个五欲的这个业处里面造作活动以后啊，会好不容易把我们过去所栽培的这种善根啊，这种法身慧命啊，特别指的是智慧啊，给破坏掉啊，害慧命故。就譬如大火不极尽故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五蕴当中，内心我们不极尽啊，不是真正安乐啊啊。那么譬如污泥，那么令染污故，使令我们内心染污的因故啊。那么你就是用这个烟贼、毒蛇、大火、污泥这四个譬喻呢，来呵责我们这一念心啊，使令我们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到那五个地方去活动。不可以去啊！思维苦等过患，逆心生厌离，使令我们对于过去很熟悉的业处啊厌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老实，在佛号安住啊。这是第一个方法，用呵责的方法。其次呢， 作意无常等破除掉机性，这个是更细的观法。前面是思维它的过患，这个是一种无常跟无我的智慧啊，来破除我们掉局的心啊，这个是破除人掉局的心啊。前面是呵责我们所言的境界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一念，那么这一念掉局的不积极的心呢，灭心了不可得啊，对不对？祖师说，那么弟子心不安，我们这一念心呢、啊，在这个种种的业处里面造作啊，内心不安，怎么办呢？请和尚安心啊，这个就是到那个，那么初祖说呢，将心来为汝安，念心了不可得，无以汝安心境。所以我们能够观察我们这一念的不极静的心的自信不可得啊，我们这一念心就极静下来啊，这是一种更细的方法啊，念心了不可得，破除掉极性啊。那么这两个都是属于观，观的成分，一个是以过患来呵责，一个是以智慧来破除我们那个自信啊。那么这样子都能够使令我们这一念极静的心啊，不极静的心啊，能够极静下来。第二个昏沉，那么这个昏沉的相貌呢，是心不明了啊。前面的不极静呢，它的明了性是没有失掉的啊。那么这个昏沉就是我们能观的这一念明了性啊，它的明了性失掉了，沉默了。这个是痴心所摄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中国八大师他提出两个办法。知佛像等诸可心境，修光明相彻即其性啊。这个时候啊，正是这样子。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用功的用这个五欲的境界来呵责自己啊，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内心的法喜还没有升起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修行人啊，会有一种劣势苦梦的感觉。这个论说啊，内心有一种啊，一种忧啊，忧的感觉，忧的感受升起，就是呢，它不是苦，而是忧，就是说呢，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过去呢很喜欢去那个夜处玩，现在不能去，我内心当中我希望的那种清净庄严的功德还没有升起啊，我是尽舍的无欲，但是佛法的清净法都还没有升起，在这个时候是最麻烦的。这个时候完全靠信心在支持我们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内心会有一种沉闷忧的感受啊。这个时候有时候内心啊会明了心会慢慢沉默啊，特别老参会有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持佛像等诸可信，这个时候你要看看佛像啊，32相80种好啊，这个等就包括医报啊，极乐世界的7宝石、8功德水 啊，这都是我们以后所要依止的处所。这个时候把我们内心那个星球的心啊，那个快乐心给带动起来啊，因为前面的这个昏沉是一种沉默，这个时候把这个沉默的心啊，把它给提起来，太沉了啊，抬起来。这种佛像等等啊，你认为你欢喜的境界，来把这个沉默的心提高，或者呢修光明相彻底其心，这或者你就把眼睛打开呢，这个修者取也，你内心当中呢依止眼根啊，取这个莲花灯的光明，好，有这个光明相呢，它就能够使令我们这一念黑暗的心啊能够彻底我们这一念黑暗沉默的心。所以你要昏沉的时候你不能闭眼睛啊，你一闭眼睛你的昏沉更严重啊。所以正常的情况是盖也没有错，但是你一昏沉的时候眼睛要打开，你去寻求啊，你附近有没有什么光明的相状好取啊，就是取那个光明相啊，这个对治昏沉啊。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在佛号当中呢，一个标准的相貌是要明了极静，极静明了，明静而住，这是一个所谓的念佛的一个标准相貌，既明了又极静，又极静又明了，明静而住。好，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相貌啊。那么只要当中有不明了、不极静的情况发生，都应该对治啊。那么这是讲到一个 色心的方便跟破除障碍的方法。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看看附表第八，一心不乱。那么前面的念佛色心方便法是一个因地的修行啊，因地的修行。那么这以下是讲到它的功德相貌啊。那么你这样子修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执持名号的目的是要成就一心不乱啊，但这一心不乱的范围是相当的广啊。我们提出了两个，一个是九心住，所谓的意界定，第一个，第二个是净分定，就是味道界定啊。我们把这两个相貌啊，我们修行呢、啊，应该要知道位次，才不会起真善慢。哦，你念佛念到怎么样？你的一心不乱了？其实没有，这个就是真善慢。为什么会真善慢呢？因为你不能善知位次啊，这是不可以的啊，错认消息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念佛的境界到什么程度，要清楚的啊。那么这个九心住有九个次第啊。第一个是内住，我们看它的内容，一切外境色心令住内境。那么我们过去啊，要不管我们这念心啊，我们这念心的业处就是五欲的境界啊，都到处攀岩啊。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五欲的境界当中呢，把它给摄食起来，摄心把这念心给抓住啊，抓住呢干什么呢？令住内境，使令它安住在我们的佛号所缘境上。当然这个地方呢还不是完全强迫了，也有一点强迫，但是呢这当中必须有一点抉择会相应，就是说呢，你在念佛之前你应该已经抉择了，你为什么以佛号为所缘境？因为这个佛号啊，它是一个大功德法具，那么它这个万德佛名呢，可以使令你现身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啊。你经常去亲近这句佛号，可以使令你啊的业障慢慢的消灭，福德智慧的思想慢慢的增长起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可以使令你命中的时候门活见往生西方。那么你就是不断的思维这个所缘境啊，这个业处的功德啊，哎，你就能够摄心念住内境啊。这是一个第一点。第二个，等住，以内所缘相续安住啊。这个等呢，就是前一念跟后一念呢、啊、相随顺，叫做等。我前一念是安住在佛号上，下一念也是安住在佛号上。这个时候呢，前一念跟后一念是相随顺的，不是相违背，名之为等。一内所言相续安住啊，那么前面的内住等于是一个专注了，专注力，这个是一个相续啊。这个时候要必须使令你佛号能够相续安住，相续力啊。所以这个内住等住事实上可以说一个总相，九心住的总相，后面的是一个别相，也可以这样讲。那么第二个是个等住，第三个是安住，由妄念向外散乱，速当了之，还念安住前所缘境。那么我们在这个等住的时候啊，心中有一些佛号的相续律，但是呢我们打妄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觉察，就是说呢，我们经常跟这个无意的境界啊很熟啊，有时候跟他在一起，我们都不觉得，因为很自然啊。那么到了第三安住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好处，速当了之，就是说呢，你从前面的内住等住以后啊，你慢慢慢慢啊，把这个佛号的等流性啊给建立起来。就是在你这念的无名妄想当中呢，建立起一个清净的等流性。那么这个时候你妄想升起的时候，你知道你妄想，可能你这个时候还不能转变它，因为你的力量还是比它薄弱，但是起码你速当了之啊，那么你能够马上能够觉察啊。这个安住啊，这个内心安乐啊，这也是蛮重要啊。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达赖喇嘛的传记啊，自传啊，他这个是流亡中的自在啊，他说啊，他有一次到美国去啊， 接受一个美国一个富豪的供养，这个美国的富豪啊也是不可思议啊，他那个福报力啊，他那个地板啊都是非常高贵的这个建材，乃至于到那个预设计都是非常高贵啊。那么他就在这种